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静默片刻，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慈爱的好天父，感谢你恩赐我们在平安中度过这一天，也感谢你吸引我们，让我们以谦卑以聆听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聆听您的圣训，获得真理与自由。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内的家人们，大家好。关于情绪，大家都不陌生吧？情绪是什么呢？情绪呢，是我们人对客观外界事物的反应啊，它是我们人的一种主观的体验，也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当外界事物符合我们的需要时啊，就会引起积极的情绪体验，否则呢，就会产生负面的或者是说消极的情绪体验。假如我们常常忽视或是压抑负面的情绪感受，那么它呢就会影响我们，甚至控制我们，让我们成为情绪的奴隶啊，或者是被情绪啊带着往前走。如何针对负面的情绪做医治呢？让我们呢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沈老师。
谈到这个情绪呢，什么就是我们要认识到，就是这个情绪它是非常真实的一种言语，就是说它能够把你内在的很多真实的东西能够带出来啊。它我们的大脑它可能会欺骗我们，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思想可能会告诉我们很多做人的条条框框，但是你碰触到情绪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可能就是你对这个你所认为的你能够做到的这些生命的条条框框，结果呢你做不到，你可能就有情绪了。或者你情绪本身呢，它可能反映出你下面的内在的一些这个需求，或者是某一种渴望，它可能是这些东西支撑你怎么样有了这种情绪。可是你的大脑可能会跟你说，你这样渴望是不合理的，不应当有，你这样的需求是应当空虚下来，应当节制一点。但是你会发现呢，你到那个时候呢，虽然你这个理念认同的比较正确，但是你那个情绪怎么样，到时候它就出来了。说明怎么样，你就是需要那个东西，你就是在那里有渴望，你的渴望不被满足，你的需求得不到实现的时候，那个情绪它就出来了。所以那个情绪它是很真实的语言，就是它往往和你的大脑的认识怎么样，它是不配套的。你大脑是一套，你的情绪是另一套。所以说我们会看到这个情绪它其实是很真实的言语，它反映着你内在的这个生命，甚至潜意识里面的很多东西啊，它都会被这个情绪怎么样会给你带出来。所以说这个情绪本身呢，就是说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它能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去认识自己，它是可以说是我们认识自己的一个线索，就是你可以借着这个情绪这个线索，会看到你自己从来没有觉察到的你的需求啊，你的渴望啊，你的价值排序啊，甚至你的这个情感上的一些创伤啊，你的一些记忆啊，甚至你的本能啊，你的冲动啊，这个东西本来 这是我们没有觉察到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他到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潜意识里面的这些东西，它怎么样，它支撑着你的生命，一遇到那种情况呢，就会出现某一种情绪啊。所以说这种情绪出现的时候，正是你怎么样去觉察内在，回归内心，去默观自己的生命，看我自己究竟在哪里，看我自己的生命究竟是被什么东西在左右啊，不是简单的被这个情绪所左右，它可能就是这个情绪后面的东西，它可能是根本，可能是这个东西，你这个情绪背后的这个东西，如果你不去帮助自己去梳理去解决的话，那个情绪在一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它又会上来。所以说我们怎么去看这个情绪呢？情绪本身其实它是很好的东西，我们不要把这个一说情绪的时候就立刻就想到，哎，我有情绪我不好，不要这样认为。情绪呢，仅仅是你真实生命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反应，它无所谓好坏哈，不论是喜怒哀乐哈，就是你看看这几种最基本的情绪里面，除了这个喜乐喜怒哀惧，对不对？喜就是这个喜，它是比较积极的，而其他的三种怎么样，都是非常消极的情绪哈。你不能因为这个消极的情绪出现了，你就判断你自己的生命不好，不是，而是在这种负面的情绪怎么样，它出来的时候呢，正是我回归自己内在，认识自己，觉察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很好的成长的机会。所以说呢，就是说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认为它一定是坏事啊，但是就是我们处理情绪的方法如果不得当的话，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们忽略啊，或者是压抑啊，它可能就是借着这种压抑啊，这种忽略啊，这样的处理的方法不得当，怎么样，它这个情绪在你的胸怀里面积压下来，然后它是一种强大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让你整个人可能就会翻车，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处理它，所以积累的越多，就像那个气球一样，你积累里面的那个憋的那个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有一天那个气球就爆炸了。这负面的情绪这个东西，它也是这样，它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如何把这种情绪疏解出来？如何借着这个心灵医治的方法？我们求耶稣把它释放出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个是保证你的生命常常处在那个喜乐的那个情绪里面这种积极的状态里面，这是保证这点的保证，它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只有喜乐这种情绪，它能够让我们身心愉悦，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比较容光焕发。但是其他负面的那些情绪呢，它积累的越多的时候，你的生命越憔悴，越沮丧，越困难啊，越生活没有希望，然后呢，积累的多了，有一天你就真的就失控了，就爆炸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抑郁症啊，精神分裂症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人怎么样，他不会处理自己的负面情绪。如果他时常会借着这个医治祈祷去处理自己的这种负面情绪的话，他们大约也就不会生这样的病。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这个情绪本身，它其实非常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影响我们的心理的这种健康啊，甚至影响我们灵魂的健康，所以它影响是很大的。
对，也就是听起来情绪呢，其实是我们人性很自然的一部分哈。你比方说我走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边，可能就会有紧张的感受情绪体验哈。或者是当亲人去世的时候，心里面就难免悲伤， 假如我说我不要悲伤，我不要恐惧，那是不可能的哈。就听神父这样说，就是它其实是我们人性很自然的一部分哈，就是所以说就是情绪是我们免不了的，但是怎么样来面对情绪，可能是需要我们操练的一个功课了。
首先去看刚才神父也讲了，情绪是一种真实的语言，也就是它表达了我们内在生命的一种状态。那么情绪呢，也是伴随人一生的，是吧？就是谁也不会说我没有情绪，没有情绪就可能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是吧？所以说只要是一个就是精神病他患者，他也有情绪啊，所以说情绪是伴随人一生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绪？当然刚才神父也讲了，其实人这个有四大情绪啊，就是四大种类吧，就是喜怒哀惧啊，喜怒哀惧。当然这个四大情绪里面只有一种情绪是人喜欢的，就是喜乐，是吧？人都喜欢喜乐啊，轻松啊，自由啊。但是这四个情绪呢，其实它都需要什么客观的去面对啊，说就是我们人啊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要做情绪的奴隶，也就是我们要学习去掌控这些情绪。说不管是哪一个情绪啊，当这一个情绪主导了我们的生命，控制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自由啊。即便是喜啊，他说都喜欢喜，但是喜也不能过度，是吧？也要节制啊，就是面对情绪的节制。咱们常说还有一句话叫乐极生悲呢，是吧？说人过于快乐了，就是他的那个忘乎所以，可能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了，是吧？所以说怎么样面对这些情绪呢？就是我们首先去看，我们要接纳所有的情绪，就是不要说哎呀这个情绪呢不好，我不要它，我排斥它。这些情绪不管是哪一种情绪，你越排斥它啊，你越想把它推出去，它越影响我们的生命。因为它是内在生命的一种反应啊，不是说我不要就没有了，而是说他在你还没有意识没有觉察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其实情绪是什么？情绪就是我们的人生经验啊，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的认知啊，我们的心态，它决定了我们情绪的不同反应。所以说透过情绪呢，就是看我们的情绪呢，我们也可以认识我们内在的生命啊，就是认识自己，认识天主，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是吧？其实人需要认识自己，那么最重要的认识自己的方式就是通过情绪啊看自己的生命。当然这是属于灵修的一个课程，不过我们讲医治呢，不去过多的发挥这方面的，而是我们要去看每一种情绪，它其实如果是正常的话，它对我们的生命都是有建树的，都是有帮助的，是吧？就是喜，当然说是我们都喜乐啊，轻松自由啊。哀伤吧，其实哀伤对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医治，一个调整。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说，如果一个亲人去世，如果不哀伤，你说正常不正常啊？他就不正常了，是不是？所以说，哀伤是释放我们内心悲痛的一种方式，适当的这个表达，它会使我们的生命那哀伤的情绪得到释放，然后就是这个生命会得到慢慢的就是会趋于平静。当然，如果说从另一个角度去讲，你看耶稣讲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是不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哀痛是为了啊痛悔我们的罪啊悔改，或者说为了别人的痛苦，我们献上就是这个很悲痛啊怜悯的心肠，是吧？去帮助别人，那么这个哀伤它会帮助我们去散发爱心啊，使我们能够怜悯别人，能够去帮助别人，是吧？无论是神爱敬也好，行爱敬也好，它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哀伤过度呢，对我们就是一种伤害啊。其次就是那个怒啊也是一样，说怒呢，有人讲说，怒也是爱的另一面，是吧？就是说，当一个正常的人说面对不公平、不正义的时候，他会发怒，这个正常不正常？就是，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如果我们看，有很多人他对这个不认识啊，就说，哎呀，我不能生气，我一发怒、一生气，好像我犯罪了。其实这个是不正确的一种态度啊，一种理念。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当你一生气、一发怒，你就会产生一种自责，会内疚，是不是？啊，就感觉自己啊，我又犯罪了，我又怎么办？他其实就走入了一个极端里面了。如果我们看耶稣的话，耶稣也有发怒的时候，也有生气的时候，是不是？耶稣为人的冷漠而生气。你看，在圣殿里有一个哭了手的人，然后这些人寸土，耶稣说看他安息日治不治病啊，耶稣就怒目环视他们。其实耶稣这时候很生气，耶稣生气是什么？是一种正义的，是一份爱啊，为这些人的冷漠而生气，是吧？ 当然耶稣也为人阻止小孩子到他跟前来，是吧？不要阻止小孩子到跟前来啊，为生气。那么耶稣很明显的一次就在圣殿里，是吧？人们在圣殿里卖牛羊鸽子啊，耶稣说什么？说你们把父的祈祷之所竟当成了贼窝啊，然后耶稣用一个绳编的鞭子把他们赶出去，这个也是一种愤怒。那么这种愤怒是出于对父的热忱，对圣殿的热爱，所以这样的愤怒其实是有必要的啊。有人讲说这个世界之所以变得越来越糟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人怎么样失去了这种愤怒了，没有了正义，是吧？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当然说这个愤怒我们主要是看什么，愤怒生气可以，但是你的愤怒合理不合理啊？当然合理不合理需要什么，需要看我到底为什么生气，我到底为什么愤怒，是吧？这个呢就导入了一种医治祈祷啊，或者说规范这个情绪的一个过程当中。当然这个就是惧吧，惧怕。其实惧怕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啊，因为我怕得罪天主啊，我怕下地狱，或者我不去犯罪，那么这个为人类是有一种帮助的，是不是？或者说我看到前面有一个水坑，我怕淹着了，我离它远一点，对人是一种帮助吧。其实这种惧怕对人是一种帮助，但是这个惧怕过度之后呢，它就会使人什么，无论是啊喜怒哀惧这四大情绪，当然过度之后它就会把这个人的生命困住啊，让他失去自由。尤其是你看圣经里面就说这个最影响人的生命是什么，就是恐惧，是不是？恐惧可以说虽然说喜怒哀惧四大情绪啊，但是如果我们看的话呢，恐惧是最影响人的。
对，
说在圣经里面你看很多时候咱们人的经验也是一样，说你看从出生啊到一直到死，一生伴随着恐惧。那么这个恐惧呢，它其实如果过度的话，它就会非常影响人的生命，它会让人的生命怎么样，失去判断力，甚至就是面对一些事物它就会扭曲这种看法。当然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你看在如果看路加福音，很一开始就很多恐惧，是吧？撒加利亚圣母玛利亚的惊慌不安，是吧？然后他这个都是恐惧。你看当伯多禄就是他们划船往对岸驶的时候起了大风浪了，是吧？然后他们就很恐惧。在这个时候耶稣从海上步行而来，是吧？平行这个时候他们说什么是妖怪。为什么说他们的主这么认识的一个主是妖怪？因为什么？这个恐惧让他们失去了判断力啊，就加剧了人的这种看到的一些事物。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在恐惧的时候的嘛，我们就会越想越恐惧，越恐惧的话看到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事物，就会让人看到什么杯弓蛇影啊。所以这就是负面情绪给人带来的。所以说尤其在圣经里面有人讲说，你看圣经里面特别重视什么？特别重视这个恐惧，因为恐惧可以使人失去一个正常的一种判断的心态，失去人生的正确的目标，而发生一种改变。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有人讲说耶稣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不要害怕，是吧？有人讲说有365个不要害怕。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去看这个情绪，它真的是影响生命，尤其是严重的负面情绪，它会使一个人失去正确的判断力啊，使人的就是那个心态发生一种扭曲和改变。所以说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情绪啊？其实情绪呢，就是尤其是负面情绪的话，他这个刚有情绪开始，其实还不是我们判断他情绪对错的时候。首先就是怎么样面对情绪，不去给他判断，哎呀，对啊错啊，是吧？或者好啊坏啊，先去接纳他。这人呢，就是往往在情绪的时候啊，一下子就变了。你看有人讲，人在生气的时候智商只有5岁，有这样一句说法，是吧？
嗯，
就是你看平时一个人很聪明。很有理性啊，他说话办事很有道理，但一生气怎么样，完全变了。所以有些人你看在网上也是有看到，有些岁数大的人一生气他没办法了，还往地上打滚，是吧？撒泼。其实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失态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当人被生气愤怒这种情绪控制的时候，他就失去了判断力，他甚至就是变得什么，就是没有了这个对错的这种观念了。有人讲说你看你别生气啊，你这么聪明的人，你这么讲道理的人，他会说讲什么道理，他不讲道理我给他讲道理啊，其实自己也不讲道理了。所以说这个往往情绪呢，他就会让人一下子改变，就是瞬间改变。所以说往往人在情绪当中做的一种判断或者抉择，他往往会让人后悔， 是吧？说尤其是人在严重负面情绪的时候不要做判断，你好比说人在愤怒的时候、生气的时候，那个时候往往会让人失控啊。所以说有人说什么就是冲动是魔鬼，说它会让人变得冲动啊，变得一下子失去判断力。所以说我们如何面对这些负面情绪是很重要的。
对，就是因为哈，当人陷在情绪当中的时候，或者是被情绪掌控的时候，很容易失态呀，失去理性啊。所以说有很多人就把情绪呢就看作是恶灵来驱逐哈。就是当有的神团体他们做结晶场地祈祷的时候，经常会说驱逐愤怒的灵、恐惧的灵。其实我觉得哈，情绪本身它真的没有好坏，虽然它分为积极的或者是哈消极的，但是它本身没有好坏。它是我们人的一个反应哈，一个内心的一个真实的体验。就像申老师刚才提到的，当我们就是哈，就是受制于情绪，或者是说哈，就是当我们被情绪所捆绑、所笼罩的时候，可能就有恶神的参与了。恶神会利用我们的这些负面的情绪怎么样来敲锣打鼓啊，来宣泄这个紧张的气氛呀，让我们更加恐惧，让我们更加愤怒。
对对对
对。但是我们不要怕，也不是因为这个恶神会利用你的情绪，你在做清洁场地祈祷的时候就驱逐愤怒的灵啊，骄傲的什么这个害怕的灵啊。其实那个不是，它首先不是灵的问题，它首先那个是情绪的问题，情绪本身没有好坏，所以说你不能因为这个魔鬼会利用你的情绪，你就开始认为你的情绪背后一定有恶势力，那不是绝对的，啊，所以那样的祈祷是不是正确，那需要打个问号，啊，其实吧，就是天主圣神也能够利用人的情绪，他也能够利用你的情绪去帮助你犯贱，对不对？帮助你成长。你每一个负面的情绪它出来的时候，你看看它的背后的渴望在哪里，你的需求是什么，你那个需求、你的渴望的方向是不是天主圣神所要的，那个是帮助你反省，让你自己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契机。所以说呢，你不要因为有负面的情绪就开始做这个驱逐祈祷啊，不是那个啊，你不要，也不要认为有这个负面的情绪就一定不好啊，情绪本身没有好坏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这样的认识，情绪本身没有好坏，不是说啊，我一愤怒我就立刻就压住它，然后我再也不向外发怒。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会变得非常的麻木，你就会就是你控制情绪、压抑情绪的时候，你的愤怒可能它没有被爆发出来，但是它怎么样，它压抑到你的内在之后，它可能以后会带来更坏的结果，可能那积攒的愤怒到一定程度之后一下子全部出来了，你自己承受不了，甚至你的精神会崩溃啊。所以不是用这样的压抑的方法啊，当然我们也不是忽略它啊，就是说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我首先是接纳它，我允许它在我的生命中产生，我承认我需要在这里成长啊。你然后呢，就是给他一个适当的空间，就是接纳他，然后你把那个祈祷的恩宠带到这里来啊，这个把祈祷的恩宠带到这里来，那是让你非常温柔的去接纳自己，去抚慰自己，所以那种温柔的接纳的和爱的这样的温情怎么样，那正是治愈你自己这个情绪的一个好的方法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把在祈祷中把恩宠带到这里，让耶稣在你的情绪里面去行动啊，那这种情绪呢就会变成一种祝福啊，就是耶稣会把它释放掉之后呢，你要学习在这里成长啊，耶稣会救助你， 你的这种情绪。你看博多路他在那海面上，他喊恐惧，对不对？开始下沉的时候，耶稣问他，你为什么恐惧呢？对不对？所以说你看那个博多路，你在信赖谁呀？啊，你为什么看到那个风浪大的时候你就开始下沉？你的信德在哪里？你看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借着这耶稣的和他的这种对话呢，可能就会让博多路认识到，啊，原来他自己的安全感不够，他自己对耶稣的信赖不够，他注目的那个方向有所偏颇，他开始看风浪不看耶稣了。看这个其实正是博多路认识自己生命走向成长的一个关键的一环。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这个负面的情绪都看成是坏事，而是这个负面情绪怎么样出来之后，是你认识自己反省自己的一个最佳时机，啊，不要把它压抑下去。你如果就是你常常压抑的话，你可能你对这些生气的这些事儿就变得就麻木了，就不敏感了。所以说呢，就是你这种麻木的心态会让你怎么样以后呢在爱的方面也没有能力，听说吗？就是说这个你压抑情绪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是心灵的麻木，心灵的麻木让你怎么样没有能力再去爱。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成了一种真正的损失了。所以说为了让我们的那种内在的那份爱的能量，它能够很好的彰显出来，我们需要的不是忽略情绪，也不是拒绝它，不是压抑它，而是想办法借着恩宠，借着祈祷，借着我们的心理方面的这个疏导，把它怎么样，把它疏泄出来，把它释放出来，然后你的情绪变成喜乐的，然后你的生命就很平衡，很有爱。
对，经常压抑情绪的话，就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疾病。
啊，对对，
是吧？
就是刚才你
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对，
刚才你讲到了，其实说就是首先不要排斥这个情绪，更不要把情绪当成恶魔，说魔鬼。因为有些人一做祈祷，就是驱逐里就是驱逐这一大串的啊，恐惧的灵、担心灵啊，或者下沉的灵啊，其实这些是把情绪当成灵了。那么首先给人一种感觉，情绪不好，因为说它是魔鬼。
对 对。
那么当这个情绪的时候，我首先要驱逐它，我要试把它赶出去。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啊，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一直在强调，情绪不是魔鬼，情绪是我们人生命啊，你的人生经验或者你的教育或者生活方式啊或者经历造成的一种对事物的认识，说内心的一种反应。所以说首先呢，不希望大家就是给别人制造这种恐慌，哎呀都是灵。当然在这个情绪当中呢，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魔鬼会运作，其实魔鬼运作，圣神也会运作。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情绪，首先要认识到这个情绪呢，它其实对人是就是过于严重的话，或者长时间的处于一种情绪当中呢，它对人就是一种不自由，是吧？那么在这种不自由当中呢，它有两个面向，就是魔鬼呢它会诱惑人。其实我们知道魔鬼诱惑人，他是在人的外在啊，首先攻击人的肉体，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是吧？或者在人的心理层次啊，就是说在思想和情感上，他诱惑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说就是思想斗争，是吧？思想斗争比较多，或者情感的创伤，他会这容易运作。但是呢，魔鬼的运作，他会让你什么陷在情绪里面啊，恐惧的让你越来越恐惧啊，担心的越来越担心，是吧？或者愤怒的越来越愤怒，它会让你生活在一种自我当中。当然它运作呢，它会给两种方式，一个是让你去发泄，你不是生气吗，你就打他们，报复他们。当然这个打他们报复他们，或者说你打骂他，就是一种伤害，对别人是一种伤害，就有失爱德。但另一个呢，他可能就选择说你把他压下去，你这么好的人，你不能生气啊，你不能怎么样，你把他压抑下去。说无论是向外发泄或者说压抑下去，它其实对人的生命都是伤害。那么圣神呢，它也会运用我们的情绪，是吧？就是引导我们。但是圣神的引导是向内，首先呢就是他让我们去看天主，是不是？圣神引导我们去看耶稣基督啊，看耶稣怎么样面对这些情绪。说其实人都会有情绪，但是当你的情绪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你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三月祈祷。 耶稣那个时候很恐惧，是吧？他恐惧至极啊，就是出流血汗。但在这个时候，他是转向父，他去祈祷，那么借着祈祷呢，释放了他的恐惧，所以他就能够面对这个十字架了。所以我们是一样，就是圣神的运作，他会让你什么走出自我，我不在自我当中一直打转，而是什么？我去转向天主，我看天主怎么看，是吧？我应该让天主来给我力量，通过恩宠释放这个情绪。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就想到有一次啊，我就讲情绪不是魔鬼，说不必要去驱逐它，说当然说魔鬼会运作，但是说如果是你生气容易招魔鬼，但是你不生气了，他就没办法了，是吧？情绪没有了，他就魔鬼就没办法他诱惑你。我讲了之后，有一个姊妹很生气啊，我也不认识他是谁，不过他是在网上经常讲课的，他说你这个人讲的不对，啊，他很生气给我留言说你。你说明明有魔鬼，这你不让驱逐，他在这捣乱，怎么怎么样，是吧？我说我不是不让你驱逐，而是说你不要把情绪当成魔鬼。他说情绪里面就是有魔鬼，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做祈祷可有用了。哎呀，给他驱逐可管事了。等着他就给他讲，我说你这个吧，我也不用跟你说那么多。我说你还是没有把情绪跟魔鬼分清楚。我说魔鬼是在情绪中运作，你要好好祈祷。当然我就给他说了说。过了两天，他又给我发信息，他说：“对不起啊，我向你道歉。”我说不用说对不起，我说怎么了？哎呀，他说我明白了。他说我很那次，他就说你跟我说完了，我很生气，生气怎么办？就找耶稣呗，我得跟耶稣念叨。到底是，其实他也很有祈祷的这个能力啊。他说我就跟耶稣说，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说生气了，不让有魔鬼不让表达，怎么怎么样，是吧？然后说莫非有魔鬼不驱逐他就管用了？他就跟耶稣说啊，说了半天，哎，后来耶稣给他几句话给他说清楚了。耶稣说：“孩子，你别着急，说你看，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啊，说耶稣说你看说如果一个人到了山上，说一看说这有狼那有狼，说到处都是狼，你说这个人害怕不害怕？哎，他就看到的都是狼。但是耶稣说，如果说这个人。虽然有很多狼在那里，但是如果这个人不看这个狼了，看我，看耶稣，耶稣说一看我的话，他就有平安。
嗯，
这狼在不在就没关系了，是吧？所以说，有时候你越关注他，他越影响你。但是当你把焦点关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说他狼他就有耶稣狼有什么关系？所以还是说什么就是心态的问题啊。他说呀，耶稣这样一讲，我明白了，原来我把那个目光光关注魔鬼了，光关注邪灵了，却忽略了主的存在。
嗯，然后其实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其实耶稣的医治啊，不论是对身体的医治，还是对这个他的情绪的这个医治，其实每一次做这个身体医治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做心灵的医治。而这个心灵的医治呢，就是为什么说是心灵的医治啊，就是因为耶稣所医治的那些病人，他们多多少少都有负面的情绪啊，所以你比如说患血漏的妇人，她可能非常羞耻，而她没有安全感，她不敢说哦是我摸了你，她不敢说，啊，她好羞耻，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耶稣在医治她的血漏的时候，其实也是把她的这样的羞耻感啊，这种不安全感，其实也就释放了，也就医治了啊。你比如说医治这个赖病人的时候，赖病人他被社会所拒绝，他没有尊严，对不对？他没有尊严，然后呢，他走到别人离得近的时候，他就赶快敲铃了，否则的话就会然后就遭到恶骂，对不对？所以他被这种拒绝，这个本身他给他带来很深的这个负面情绪，他没有希望，他可能很沮丧啊。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看这种沮丧的悲伤的这种生命，耶稣在医治他的身体的时候，他的情绪怎么样也就被医治了。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呢，其实天主圣神或者说耶稣就是在我们的负面情绪里面怎么样还要运作。所以这个有这个情绪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向耶稣打开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向耶稣打开我们的生命的话，这种负面的情绪算什么啊？它其实它都是好的。 你如果让我们都把那个负面的情绪都赶跑，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你去想想，这个人只要他活着，他就有情绪，清楚吧？所以说他这个情绪本身代表了他的生命的这种运动，这种波动啊，这种脉动，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说把这个情绪给他消灭掉，你要把情绪消灭掉了，他就成死人了啊。所以说就是说你看喜怒哀惧这四种最基本的这个情绪里面，只有喜是正常的，是正面的、正向的，其他都是这个比较消极的、比较捆绑、控制我们生命的，啊，所以这样负，也就是说，这个拥有负面的情绪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那占的那个比例太大太大了，啊，所以面对这一部分人的时候，我们如何就是让耶稣的这个恩典在他们的负面的情绪里面去运作？然后给他们释放，给他们医治，这个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啊。但是我想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我们一有这个负面情绪的时候啊，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什么事儿给我带来了什么负面的情绪，我们比较容易这样去思考啊。但是我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就是说有这个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助他怎么样向那个更深的地方去看，去看到他情绪的最根本的那个根源在哪里，这个是很关键的。比如说这个焦虑啊，就是我刚刚医治一个这样的这个病人，他怎么样，他非常的焦虑，这个焦虑上来之后啊，他就没有任何的希望，他就感觉到就像要死一样，他非常痛苦。然后当时呢，我就想，可能他的这种创伤是来自他的这个婴儿期，因为婴儿期呢，正是什么，正是建立希望、建立安全的，这个向世界探索、怀有兴趣的一个最关键的时期。这个时候这个婴儿期呢，就是这个孩子是一出生，他如果他没有安全感的话，他就会很紧张，然后对这个世界呢，他就不再抱有什么希望。所以说呢，那个时期是建立希望的关键期。所以我听他这个症状的时候，我感觉他可能是这个婴儿期怎么样遭受了创伤。其实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啊，那就是焦虑上来的时候，就是哎呀，那种难受啊，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而且那个时候这个心气不够，这个中医就是认为你的气血太弱，所以那个中医给我一开药，我一吃药，我心情立刻就开了。但是呢，就是说后来发现呢，就是我在做这个医治的时候，就是不断的显示一个图像，就是什么，就是婴儿期的那个孩子。我就抓住这一点，我的创伤的根源在这里。结果我去做这个心灵医治，不断的调整的时候，然后我从那个焦虑里面我就走出来了。所以这个人来了之后呢，我以为他也可能就是这个婴儿期的创伤给他带来的这份焦虑。但是呢，后来我们在做祈祷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他不是这样。所以你看，我用我的经验去套他的经验的时候，就会犯错误。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个别的，都是独特的生命，你不能用你自己的经验去套人家啊。所以说你那个套可能就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在做祈祷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个人他在那个七八岁的时候，他就生了一场重病。他那个时候生了一场重病呢，那个疾病就是差一点让他死去。所以说他一碰触这样的东西的时候，那带来的必然是这个没有希望啊，这种紧张啊，这种害怕、啊，这种恐惧啊，然后对面对未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焦虑。 就是自己的未来自己没有任何把握，没有任何前景，所以是这样。然后我们在做这个祈祷的时候，就发现他的童年的时期，除了这个经验之外，其实他的成长背景，童年的时候就是过得非常不喜乐，他过分的把家长的那种责任就是承担起来，变得那个童年很沉重。好，所以说你看，就是说我讲这个例子是告诉给大家什么，就是说你去医治这个人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你不要只看他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带来了这种情绪，他的情绪可能有更深的那个根源。啊，那更深的根源在哪里呢？我们必须去察觉。如果我们发现不了他的根源的话，就是你把他表层的这个情绪给他释放了，给他医治了，他当时很喜乐，可是后来怎么样，那个东西还会上来。
是的，心理学上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说负面情绪啊，大多都是童年创伤的一种延续。他们有这样的说法，也就是通过神父的这个例子帮助我们看到他当下的这种焦虑啊，来源于他七岁时候的一场病哈。
嗯，
其实这个就是首先看到这个情绪对人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他刚才一开始就讲了，他让你身心灵都不得安宁，是吧？就是说有些负面情绪，当然我们说喜怒哀惧，但是具体到生活中有很多严重的负面情绪，你说焦虑了、抑郁症了，是吧？仇恨了啊，嫉妒了、抱怨了，是吧？这个忧虑了，这些都会严重的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当然说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从中医上讲，说人70%的疾病跟什么，跟负面情绪有关系，就长时间的压抑呀，长时间有一种同样的负面情绪，它就容易受影响。当然心理方面的负面情绪会让人的人格扭曲，是吧？让人的心态改变啊，对灵魂呢也是一种压制。其实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是看现在，哎呀，他现在这个状态这个样子怎么办？其实这个现在的状态是他什么开花结果啊，生命带来的一种结果。但是更深的渊源可能跟童年甚至更早有关系。我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就很奇妙的啊，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有一次一个弟兄的要求去给他丈人做个祈祷，说他丈人已经就是不行了，在床上躺着，反正说邀请神父也给复油了，是吧？其实家里就等死了啊，就是那棺材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说也办了这个复油生事了，是吧？就是等着咽气了，就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就是昏迷状态吧。后来的弟兄说要给他做个祈祷，求天主给他力量，说人毕竟临终啊，是吧？他就是当然说也办了这个和好生事了，也领了这个复油生事了，也挺好，再给他祈祷，求天给他力量，是吧？我说行，我们就去了。就艰难的说，去了之后，这个老人在床上他就不能说话，因为他已经就是家里都在那守着，就等着可能咽气就准备后事了。可不就给他祈祷吧，是吧？祈祷的时候，当时过程里边有一个感动啊，就说我说你也看着他不能说话吧，但是得给他说呗。我说你小时候是不是受过惊吓呀？说你怕蛇呗。因为在祈祷中就出现一条蛇，说吓着他了，他很小，小孩嘛。你看我跟他说了这句话之后，本来这老人不能说话了，也迷糊了都。他突然就出了一身汗，他听见这句话之后啊，他浑身一哆嗦，他说可把我吓死了，哎呀吓死我了，他就说话了。后来他就开始说了，他小的时候可能去地里不知道干嘛，一下就是窜出来把他吓着了。也就是你看他这个创伤，他现在已经老了，说快临终了，但是童年那个创伤他其实埋起来，他要是平时他可能想不起来了，但是一提的话就是他那是被吓着了，那就是说什么就吓破胆了吧，应该是他一下出了一身汗，你就知道影响他有多深。当然后来呢又一个创伤就是什么，就是也是一些负面情绪吧，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借了别人2000块钱，有人管事吧，借了2000块钱，他很快就还了，因为那时候他不愿意欠人家钱，但是后来那个人说他没还，因为他把钱给了管事的了。他问管事说你这个人这么差劲，说我给你管事吧，你把我讹上了，你就没给我，你看这一下把他怎么办给弄住了，因为没别人也没见谁给你做这个证啊。另外一个就是人家说了，说你看我给他管事，他把我坑了， 你说你这个钱你出不出？你不出吧，你真是就是人家就说你就乏累了，你出了心里也委屈。当然后来更有传言说什么，说他别人说他为什么给不了人家钱来，说他招女人把这钱给花了，这一说家里乱套了，这就是这个传言吧。他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跟他说了之后，他一下子就哭了。这个老人他说呀，我这个黑锅背了一辈子了，这么多年了，他说谁都不理解我，肯定当年吧很多人笑话他，说你就这事不说他也得背后也得怎么，他说我这个苦又没法说，输了人家也不信。他说呀，别人不知道，耶稣知道我，主知道我，这就够了。他说了他就流泪了，流泪之后就给他祈祷，说祈祷完了他说我也起来，他要起来的话家人就摁他，你别动你别动，说人家他快死了，都说你别动你别动，你好好躺着。他说没事没事，我好了。他就起来，他就洗洗脸是吧，洗脸带他家里吃饭吧，就跟我们吃饭。你到现在十几年时间了，什么事没有了。那就是你看他那个最严重的就是俩情绪，一个是恐惧，一个是被误解，就导致他，你看可能他那个内在的还没法说，他可能甚至他有忘了，但是他内在的一直影响着，一直到晚年他使他就是甚至病入膏肓了。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德训篇你看三十章啊，你看心中喜乐是人的生命啊，是圣德的无尽宝藏，人心愉快可享长寿啊，对你的灵魂又有爱情，又要悦乐天主，克制自己，以上主的圣德安慰你的心，使忧愁远离你，因为忧愁害死了许多人，忧愁对人毫无益处，嫉妒和愤怒能使寿命缩短，苦心积虑使人未老先衰，心中喜乐善良的人必殷勤做好自己餐桌上的食物啊，天主的圣言。你看他这里就是提到了负面情绪，说一个是忧愁害死了许多人，他肯定忧愁啊什么的，是吧？他就慢慢的时间长了，他释放不了，就形成一种毒素，是吧？其实那个见证就很好啊，就看到情绪对人的影响。
好，好，主内的兄弟姐妹哈，不知道大家今天聆听了之后呢，是否对情绪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当我们面对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来管理啊。首先呢，可以通过灵修的方法，也可以通过心理学上的一些方法，我们通过留意啊，命名去接纳啊，去表达。当然呢，我们可以透过祈祷向耶稣直接表达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我们呢也可以透过神祈祷啊，祈求天主圣神以他的能力释放我们内在压抑的情绪，然后也切断呢引发和导致情绪背后的一些原因或者是创伤啊，当然也可能有的是魔鬼的一些诱惑啊，或者是影响。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这个课程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你去转发，使更多的人能够受益。好，让我们一起祷呢，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
光荣
归
父
及子
及
圣神，
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